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九章，第十九章二十一节，这些事完了，保罗心里定义，经过了马其顿、亚该亚，就往耶路撒冷去。又说，我到了那里以后，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。我们特别注意是，必须往罗马去看看。然后我们看二十七章，第十四节，最后一句，这样。我们来到罗马，这样我们来到罗马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一系列特会，一系列的研读《使徒行传》最后的一个晚上。我们已经看到，我们实在说来，我们现在这根据我们的进度呢，我们现在应该是到了二十一章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，圣灵给我们看见，保罗他三次的环游布道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个刚好是发生在保罗他一生第二个阶段，就是第二个十一年。如果他的第一个十一年是代表他的儿童期，那么到了中间这一段就是少年期，然后到了最后的十一年就是他的成年期。那么我们说过，第一个十一年呢，保罗是保罗可以说是隐藏起来的。虽然他有恩赐，虽然他有才干，但是呢，好像圣灵把他冷藏了十一年。那么在这十一年里面，你能想象到生命的活水在他里面慢慢的储蓄，好像把它放在一个水库里面一样。然后呢，到了十一年以后，水闸就打开了，然后呢，生命活水就从保罗就涌流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保罗最有用的时候，刚好就是他中间的十一年。这十一年呢，他真是结果累累。实在说来，所有我们的工作和侍奉都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流露。许多时候，我们想到工作，我们都想到做工，所以讲我们怎样在那里做，但是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所工作能不能有成果。和我们的生命很有关系，所以我们许多时候看见一棵树很伟大、很茂盛，我们因为只看见它看得见的部分。其实树呢是分两部分的，而且这个树长得好不好，很重要的部分是它看不见的部分，那就是根的部分。如果根能够很深，能够探到水源，那么当然这个树就茂盛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生有十一年，好像是浪费了。其实没有浪费，那个是他必修的过程课程，所以就是他第一个十一年。那么第二个十一年呢，那么就是圣灵给我们看到保罗怎样使用他，那么经过三次的环游布道。那么这三次环游的布道，他的主要可以说他是走遍了整个希腊的世界啊。我们都知道说，希腊世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，就是安提阿。就说整个希腊帝国来说，最早的军事中心或者是他们的摇篮发源地是腓立比。那么整个希腊宗教的中心是帖撒罗尼迦，它的文化的中心是哥林多。但如果我们要追到源头的话，那是以弗所那一带。所以最后第三次环游布道，我们知道保罗可以说坐镇在以弗所。在第二次环游布道，我们就要注意他所经过的城，圣灵很明显。那后面也提到所经过这些地方，如果圣灵点一下，就是经过一个小岛。如果你真的跟着保罗水路走的话，那是很小的岛。但是呢，圣灵也记录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可以，这样的记录可以为写使徒行传的人，就留下了一些证据。所以等到后来像 Sir Ramsey 真的是跟着保罗行动走的时候，就能证明说这一切都是可靠的，是可信的。因为这个文献不是，实在是个历史性的文献，而且可以说路加呢是可以说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。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圣灵的工作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第一个环游步道，它的重点是安提亚，比西底亚安提亚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保罗的工作不是光是保罗的，保罗的工作是走在可以说是斯蒂凡的血迹，他是继续往前的。所以斯蒂凡没有完成的，他来完成。斯蒂凡最后的讲章没有讲透彻的，那么到了保罗就非常的明朗化了。所以第一次第一个环游步道，我们知道重点是比西底的安提阿。第二次环游步道重点当然在哥林多，第三次呢在以弗所。好，我想我们不能够再做详细的复习，我们大概点一下应该就很清楚了。那么当我们今天在继续往前以前，我想我稍微地说明一下，就是因为这三次环游步道通通是在保罗的第二个阶段，就是第二个十一年。那么我们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就是保罗一面工作他一面成长。我们许多时候常常想说，等到我成熟了，等到我装备完成了，我才工作，这是我们的想法。但是其实呢，我们仔细的观察，很多做母亲的，他是和儿女一同长大的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所以等到儿女长大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母亲也成熟了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这是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奇妙的定律。所以我们看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，工作能帮助生命长进，那生命的流露自然就产生工作，所以这两个是互相可以说是互相是相辅相成的。所以你若注意保罗的第二个阶段，就是第二个十一年，你看见圣灵借着他工作，好像你看他到处忙碌，好像你觉得他做了许多事，你看他供应神的教会，他凡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他，那好像保罗他一天到晚就是供应，一天到晚就是把他所给的给别人，但是不要忘记他同时也是从主那里吸收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，如果一个工人一天到晚他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，他一天到晚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，因为需要太大了，慢慢慢慢你看这个人就干掉了。所以这个谁就是这样，你记得那个当初这个伟大的这个福音使者，就是布道家穆迪就这样，他穆迪传福音传那个地步，他觉得他已经干掉了，所以他有一度要到哪里去，到伦敦去充电去。那伦敦这一班弟兄们呢，就是伦敦的那一班弟兄呢，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这个谁呀、啊、为什么这个穆迪曾经这样说，他如果全世界他说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书通通烧掉，我只要一本书，我只要两本书，一本是圣经，还有一本就是马金多的五经略解。那么马金多是谁呢？就是弟兄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教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有的时候如果今天你不知道这个秘诀的话，那么当然了，人家指望你忙这个忙这个，尤其如果人家请你来服侍的话，那你总觉得你要殷勤，你在那忙碌，越忙越忙，那么一直都是支出的，好像从来没有进来的。但是保罗不是，保罗你看得出来他最有用的时候，同时也是他生命成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好圣灵带领他经过少年的阶段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三次的环游步道，你能看见他进步的情形。那光是第二个阶段他里面都有进步，刚初期中期跟晚期，你看保罗是不同的，他一面工作教会得了建立，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得了建立，你再看到保罗就不同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要看到底这个三次环游步道里面，那保罗他这个成长的，他那个整个成长的轨迹是怎么样的。那么第一次环游步道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他因着他说他受了何等的逼迫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让他学习 那他就知道说，原来为了教会应当经过生产的苦难，现在他就知道为什么要做主的门徒。他原来是踩在斯基凡的血迹上继续向前的，所以那十一年保罗所学的功课就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他是来到了基督的学校，不光是信徒，现在是门徒。那做主的门徒很清楚的应当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这个就是他第一次环游故道那一段时间里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有很基本的功课。那么到第二个阶段，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就是他怎样受主的引导。所以受圣灵的引导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一个很主要的功课。你看，不知不觉的圣灵就把他带到哪里又带到哪里，回过头看我们就很清楚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就学了受圣灵引导，所以他说，所以你还记不记得他在罗马书里面怎么说，他说凡被神的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那保罗讲到儿子那里的原，那里主要的意思是指的这个儿女已经成长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成熟的，你看他怎么受主的引导。那么保罗就是这样。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组织好了，我们没有机会给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因为所有的工作拆船什么工作也好，完全是根据我们机器在那动的，因为你老早安排好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你要祷告求主做这个做那个，所以现在你看你是圣灵要迁就我们，我们有个计划，我们有个蓝图，我有个主张，最后圣灵非贯彻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变成我们今天的难处。但是保罗不是，保罗是个伟大神的仆人，他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人，他不是个没有原则的人，他是个很会思想，是很会组织的人。但是感谢神，你从他第二个环游步道，你看见他怎样接受圣灵的引导，神的灵怎样引导他，所以我们看出来他是神的儿子，很清楚的，他是长成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，他在耶路撒冷，在以弗所，现在他不是从一个地方跑另一个地方，再跑一个地方，不是了。现在需要沉淀下来，需要安静下来，他需要把十年前，大概十一年前，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刚刚蒙恩得救，然后他告诉我们说，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他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来的。那么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来的呢？他说父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在大马色路上的事。所以在大马色路上他已经认识耶稣基督了。然后呢，他到阿拉伯去。阿拉伯，你根据这个加拉太书的本文的解释，后来的阿拉伯就是阿拉伯，这个是西乃山，就是神说话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，当初在旧约，神怎样借着摩西，对神怎样借着摩西说话，现在呢，神也借着保罗来说话。有了摩西，就有了新旧约一部分，有了约保罗，就有了新约的一部分。那这个话已经是十年结束，然后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看他就是传讲主的话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是他到了以弗所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现在有时间，有机会，而且教会到了一个情形呢，能够接受，那个器皿已经准备好了，有耳朵可以听。我们说过，很可能保罗一天讲五个钟头的道，那两年讲下来，你可以想还有多少的道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像我们主耶稣当时在当时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。你记得那天晚上他说，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为什么担当不了？因为教会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诞生，所以这跟生命很有关系。所以最早最早不是保罗不能讲话，保罗当然很早就可以讲罗马书，但是呢，他一直等到经过差不多十一年以后，那一面他住在主里面，让这些话在里面更反复的思想，让这些话在里面更成熟更明亮。所以呢，你看他没有匆匆忙忙，乃是差不多十年以后，那么结果呢，在就写了这个 这四封的书信就是罗马书、加拉太书跟林前利后。那么罗马书这四卷书大概就是他在以弗所所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等到从背十字架到受圣灵引导，那现在